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现代人都认为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但若是仔细的深究，冷漠很可能是恨的伪装与另一种消除爱的表达。因为恨的苦毒致力将爱憎的热情全然消失，使人的心灵无喜无悲，无情无绪，沉沦到死寂的麻木状态。而其实爱恨的情绪同等强烈，内涵却截然相反。爱是成全，恨是毁灭。都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却有错爱与恨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深爱世人，在他创世以前就已预见他为爱所造的人会背弃他，故预先设立其独生爱子基督降世为人，代罪受罚，为罪人受死的救恩计划，预定凡在其爱子耶稣基督里认他为父为主的人就得蒙救赎。可人要么冷漠拒绝，要么公然对抗，仿佛在证明神对人的爱大错特错了。旧约先知书里的上帝是一位受伤的天父，他因人的错恨而大大的受伤。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一章四到七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八到十六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一章四到七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神定义行的事儿绝不会食言，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在以色列人被掳的一百多年前，那么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啊，照样适用在撒迦利亚的时代，那么即使对今天的我们呢，也是非常的适切的。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我们理当好好的研读查考，并且活用圣经中所留给我们的教训，要学习神的话语，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呢，能够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好，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七节，那么就提到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由于希伯来的月份不是从一月开始的，他们的十一月呀，跟我们的二月是相等的，所以是主前的520年二月二十四日。 那么稍后啊，我们会看到这个重要性。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眼前的背景。在出现异象的前五个月，那么神像哈该啊就显现，叫他呢去挑战于民，来去重建圣殿。于是重建圣殿的工作就开始了。那么在撒加利亚看到异象的前两个月，先知哈该他就传达了一个非常尖锐的信息给祭司，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检点，但是呢他们还指望神的祝福。那么此外，哈该的信息啊也是针对百姓的，因为他们就延迟了建造圣殿的工作，还迟疑是否该继续的进行建殿的工程。那么这个时候啊，哈该也告诉他们，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之前，外邦世界的强权呢会先被毁灭。他说统治世界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他将出自所罗巴伯的后裔。所罗巴伯他是耶路撒冷的百姓的领导，他是大卫王朝的后裔。这个时候啊，要重建圣殿了。那么神就给撒加利亚先知十个异象。好，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八节经文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撒加利亚就说了，我夜间观看。好，请注意，他不是说我在夜间做梦。你可能以为撒加利亚在夜间看到这些异象，所以这些异象啊都是梦。但是呢，他说得很清楚，他所看见的是异象而不是梦。当时他很清醒。很多人的立场和我不同，我个人认为今天呢，神不再借着梦或者是异象对我们来去说话了。当他们说啊，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个异象，我不会立刻来纠正他们，只会问他们是不是在梦中看见异象的。如果他们说是，我就立刻知道神并没有给他们信息，这个梦啊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可能是前一天晚上吃了大餐，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所造成的。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啊，心灵是无拘无束的，或者是放松的，会往回漫游，带我们呢就进到梦境。那么因此可以确定，神不会在梦中对我们来去说话。啊，请注意，撒加利亚说我观看。我们要知道神怎么向这位先知显现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撒加利亚说他看见，他用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啊来去介绍他的异象。我认为翻译的人应该在看见的后边加上一个惊叹号，看见就是请注意的意思。撒加利亚说请注意，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红马。那么先知啊他就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那么你说这个人他是谁呀？应该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或许你会问了，你怎么知道的呀？那么撒加利亚在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这个骑着红马的人呢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在旧约圣经里边，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指神。旧约圣经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新约圣经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使者，是神自己，他是弥赛亚。那么在这里，撒加利亚就看到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样子了，他看到主啊在看顾这个世界。没错，撒旦被称为是这个世界的魔君，也就是说啊，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那么今天这个属血气的世界啊是在撒旦的掌控之下，但是神他没有放弃，没有把这个世界啊来去交给撒旦。那么即使在这个时刻，主耶稣基督他依旧是看顾着他的儿女的。那么在撒加利亚的意象之中啊，神他还眷顾着以色列国的。你看这是一个何等的安慰呢？我们处在银河系中，整个银河系啊就多到数算不清，宇宙的神他正在看顾来去保守他的儿女。你看这个意象所传达的信息啊是何等的美好。撒加利亚他就给我们非常多安慰的信息，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好，请注意，这个人他就骑着一匹红马，红色那么就代表血和流血。在启示录里边，红色代表战争中所流出的血，但是在这个骑在红马身上的代表啊他要流出他的宝血。 他看顾这个世界，他为世人来去舍命，流出他的宝血。经文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这不是说有很多人他们都骑着马，但是呢，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每一匹马上啊都有一个骑士。啊，这个例子神他并没有给我们完整的信息，但是呢，可以假定啊，骑马的人他们都是天使。基督就吩咐天使啊，骑着马来去四处的观看，然后把所看到的来去回报给基督。我相信这些马的颜色啊，红色、黄色和白色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红马可能是象征战争，白马可能是代表着胜利，象征骑马的人呢，正朝着胜利来去迈进。那么黄色啊，它是其他颜色的一个混合。经文说，站在番石榴树中间。那么这里的番石榴树啊，就是芭乐树。那么有些地方芭乐树啊，又叫做月桂树。那么在沙漠地区有很多这样的树，以色列有很多布满芭乐树的山谷。啊，显然以色列啊，它是一个芭乐树的一个出产地。芭乐树也是以色列的一个象征。你看，有些树和植物啊，就代表一个国家。橄榄树、无花果树、芭乐树、葡萄树都有它们的意义的。那么在以赛亚书的41章19节，神说，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以赛亚书55章13节又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那么现在的以色列啊，他们就大量的栽种树木，那么其中最多的就是芭乐树了。以色列人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啊，会在大棚的仪式中用到芭乐树枝，还有棕榈树枝。以斯帖这个名字的语完文呢，字根就是来自芭乐。经文说，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那么这句话中的洼地是在山谷下的意思。芭乐树的树林呢，可能是在山谷下，那里边有水源啊，可以供树木啊来去生长。在山谷里的芭乐树，那么就可能象征了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啊就陷在山谷里了。那么在结束这一节经文之前，我要说，骑在红马上的骑士啊，是一个象征啊，象征主耶稣，他在等候将来啊来去统管全世界。那么在这段期间，他在巡逻，他在观察这个世界。我认为骑在其他马上的呀是受造的天使，他们和主耶稣啊就在一块儿。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1章9节，经文说：“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撒迦利亚看到异象，但是呢，他却不明所以。于是呢，就对与他说话的天使就说了：“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这样的来问的。那所以呢，请听主的解释。撒迦利亚书1章10节，经文说：“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在遍地走来走去，那么是指啊，这些奉神差遣的天使，他们就遍地的巡逻。撒迦利亚书1章11节经文说，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么是指啊，全地会有平静。 这听起来很好啊，因为在5000年的历史中，只有200年的和平。人类啊，是凶残好战的啊，心中啊常有战争的念头，所以能够有一段时间的和平啊，这听起来呢是很不错。但是这是哪一种的和平呢？根据圣经的记载，这是啊暂时的一种和平。在遍地走来走去，那么这里的遍地啊，并非单指犹大地，而是指世上的全地。那么这表示啊，世界的任何的地方都是在耶和华他的统治之下的。走来走去，那么是指毫无遗漏的来去遍察全地。那么这就显示了神他那全知的洞察力，神他随时随地啊就顾念和保守选民。那么因此，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圣徒啊都不可气馁，只要单单仰望神，依靠神，这就可以了。撒迦利亚书1:12经文说，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好，这些预言的启发来自耶和华的使者，神的弥赛亚。弥赛亚他以神惩罚以色列败亡70年为基础，向神呢来求怜悯施恩。经文说，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那么这句话就表明耶路撒冷啊已经躺在废墟灰烬之中长达70年了。回归故土的以色列渔民，他们正要重建耶路撒冷，他们就呼求说了，还要等多久神才祝福我们呢？那么神他说得很清楚，列国有和平，但却忽略了耶路撒冷的苦境，那么这让神呢就很不喜悦。神他深爱着耶路撒冷，全世界的国家都漠视耶路撒冷，那么神的怜悯呢要转向耶路撒冷，列国对耶路撒冷啊也有责任，但是列国却正在享受太平啊，虽然他们的这种太平啊不会持续太久。那么这可以应用在现在的，在主耶稣掌管耶路撒冷之前，这个世界呢不会有永久的和平，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和平之君的。那么在这段期间呢，他要给我们的和平，也就是使我们跟神来去和好，因为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正确了，我们就可以跟邻舍呀来去和平相处了，跟列国也来去共存了。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世界呀不会有真正永久的和平的。耶路撒冷它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关键。那么在撒迦利亚的时代，当时的列国他们又试图想要拥有和平，但却忽略了耶路撒冷了。那个时候是马代波斯人统治的世界，巴比伦人他们消灭了埃及和亚述，然后啊，马代波斯他们就消灭了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统治的领土就从印度河直到地中海，从黑海和里海覆盖白雪皑皑的山脉，那么直到炎热的撒哈拉沙漠。在他们的统治之下，这个世界啊有一段短暂的和平，但这个和平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啊他从西方出来，他又破坏了这个和平。你看，和平不会持久的，那是因为耶路撒冷他才是和平的关键。撒迦利亚书1:13经文说，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好，请注意美善的话和安慰的话，那么这是指啊对渔民有帮助的话语。那么这段期间，哈该宣告了审判的信息，但是撒迦利亚他却传达了神安慰的信息。上一节中代求的虽然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神的回答却直接临到了为撒迦利亚解释的天使，透过他呀来去传给先知，最后呢再向百姓来去宣布。那么在被掳之后的时期，常有中介者呀就来出现了，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一个例子。那么究竟解释的天使有没有把他所听见的全部的传达出来呢？或者他是否主动的挑选出那些要传达的话语呢？我们就无从得知了。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话为美善的安慰的话语。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40:1-2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四节，经文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你看，神说，我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那么神的火热呢，不像人的火热。人的火热可能只是一阵子的突发的一种情绪，一种对自己的亲人呢，或者是所爱的人产生的热情，但是瞬间呢便会消失了。那么这可能跟神的火热有一点相似，但是呢却不能像神的火热一般的那么的持久。神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耶路撒冷它是神的圣城，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那么即使到现在呀，神仍旧能够体会到被压迫的选民在世界各地啊，他们所忍受的痛苦。身为他的百姓，心里边就极其火热，相信有一天神要为他们来去伸冤的。那么世人随时都会抛弃他们的，但是神从来不离弃他自己的子民。那么天使对撒迦利亚说了，你要宣告说，那么这就意味着撒迦利亚呀接到的命令是宣告在异象中他所听到的神的声音，因为他所看到的异象并不是单为他自己的，而是为了鼓励那些丧胆的以色列民的，给他们勇气还有盼望。那么这个原理呢，仍旧适用在今天的圣徒身上。正如《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心里极其火热，那么是一直大发热心，这就表现出了神他那至深的爱了。也就是说，神之所以大为震怒，那是因他深深的眷爱着耶路撒冷。那么今天当选民陷到困境的时候啊，神也会惩罚他的仇敌以表示他的爱。撒迦利亚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神说，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那么换句话来说，神定义要管教以色列民，但是世界列国呀却希望消灭以色列人。撒迦利亚对迫害耶路撒冷和锡安的列国就宣告震怒从而就安慰了苦难中的选民了。神他之所以向列国大发震怒，那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是神的工具，而犯下了更加多的罪行。那么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人不可有所不及或者是有所过更不能够介入到个人的感情来去歪曲神的旨意。当时外邦人他们是神惩戒以色列的工具，但是外邦人呢，他们却滥用职权致使以色列呢来去灭亡。那么对列邦的这种惩戒，就成就了神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三节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六节经文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失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 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你看，神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神要再来向以色列啊，来去施恩。圣经说，神他是满有丰盛的怜悯的。神说，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有人认为，拉在耶路撒冷上的准绳，那么就象征啊，耶路撒冷会渐渐的繁荣起来啊，高楼大厦林立，成为大城市。啊，我也是这样来看的。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每当有人拿着量尺或者是准绳的时候啊，就代表神要直接的来采取行动干预了。那么现在以色列才从70年被掳的奴役生活中返回到故土，神又怜悯他的百姓，怜悯那些愿意归向他的人。所以地上的万国呀，必须明白，除非耶路撒冷有和平，否则这个世界啊，永远不会有和平的。以色列它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关键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都知道，父母管教孩子通常都是出于爱，那同样的，上帝也会管教他所爱的人。倘若神任凭人心硬作恶，那将来人自食恶果，岂不是自作自受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